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安田文雄礼拜五首次举行正式的会谈，两国领导人探讨了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扩张和朝鲜核计划议题，并同意召开经济版2+2部长级会议。在持续不到一个半小时的会议之后，安田文雄说他们同意合作实现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在应对中共扩张和朝鲜导弹问题以及乌克兰问题上密切合作。安田文雄还表示，日本将在2022年的上半年主办由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组成的四国集团会议，拜登将到访。礼拜五的在线会谈是安田2021年10月上任以来与拜登之间首次实质性交流。两位领导人去年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峰会期间进行了简短对话。奥密克戎病毒的一个子变体正在引发科学界担忧。根据世卫组织的讲法，奥密克戎具有三个子变体 BA.1、BA.2 和 BA.3， 其中奥密克戎子变体 BA.2 被称为隐形的奥密克戎，目前在世界某些地区包括丹麦和英国都有出现。到目前为止， BA.1 一直占据主导的地位，WHO 估计它占目前全球所有奥密克戎病例中的绝大部分，不过在某一些地方 BA.2 已经开始更快地传播。在礼拜五，英国卫生安全局将隐形的奥密克戎变体正式列为正在调查的变体。直至1月10号，英国发现了53例这个谱系的病例。美国国务院礼拜五宣布了早期职业 STEM 研究计划，旨在促进桥梁美国项目的交流访问者来美国从事 STEM 研究。国务院还宣布延长 J1 签证中 STEM 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签证期限，这个将有助于他们接受最长36个月的额外学术培训。该延期适用于2021年至2022年和之后2022至2023的学年。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五亦宣布，在 STEM Opt 计划中增加了22个新的学习领域，以提高在 STEM 领域学习的非移民学生的贡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礼拜五的报道称，随着10万俄军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美国正在考虑将乌克兰外交官的家属撤离。根据该计划，非必要工作人员可以自愿离开，而其家庭成员将被要求返回美国。知情人士透露，声明可能会在几日内发布。随着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兵力，拜登政府对可能的入侵发出进一步警告。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撤离的决定并不意味着美国确定俄罗斯会入侵，只是反映出随着紧张局势加剧，美国正在进行谨慎的准备。马云旗下的蚂蚁集团因遭到北京政府反垄断整肃，引发行业关注。英国媒体《金融时报》这个礼拜报道说，蚂蚁集团的崛起与杭州地方官员有直接关系。中共纪委在20大前发布反腐专题片《零容忍》，其中披露前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光勇与其兄弟周建勇的滥用职权行为，他们被指与一些企业有关系往来，帮助自己名下的科技公司获得一些企业的高价入股资金，随后帮助这些企业获取低价土地与优惠政策。有公开的记录显示，在2019年，蚂蚁公司旗下的企业曾经收购周建勇所创立的公司 14.3% 股份与一个董事会的席位。在去年，周光勇正式落马。作家颜纯居此前评论指出，周光勇突然落马，表面睇身嚟系官场贪腐案，实际上就是因为背后与蚂蚁集团的交易被查出导致。一名联邦法官礼拜五发布了一项全国范围的禁制令，禁止执行总统拜登发布的联邦政府员工必须接种新冠疫苗的规定。按照拜登去年9月宣布的这项强制令，350万联邦政府员工必须接种疫苗，否则必须申请医疗或宗教豁免。这项命令包括不接种疫苗但定期接受检测的选项。 这项强制令在去年11月生效时，白宫说 95% 的联邦员工或者已经接种了疫苗，或者提出了医疗或宗教豁免申请。当地时间1月20日，欧洲议会以585票赞成、46票反对和11票弃权，大比数通过关于香港侵犯基本自由紧急决议案，决议副本将交给中共和香港政府。该决议强烈谴责香港人权恶化，对中共改变香港选举制度及大举首部民主派表示遗憾，并指出香港一国两制濒临崩溃。决议敦促北京废除港版国安法，并要求港府释放政治犯、撤回23条立法等。决议仲呼吁欧盟制裁打压香港人权的中港官员及企业，抵制北京东澳，并检讨香港的贸易地位。决议点名要求制裁的人员名单包括港府官员林郑月娥、郑若骅、邓炳强、李家超、中共官员夏宝龙、张晓明、骆惠宁等，其中亦制定了企业制裁清单。根据联邦人事管理办公室礼拜五发布的最新指南，联邦机构在月底前将雇员的最低时薪调涨到15美元。联邦人事管理办公室称，联邦雇员15美元的最低时薪标准是拜登政府的总方针。劳工部在去年11月宣布，该规定将在今年1月30日全面生效。据介绍，这项变化将主要影响来自国防部、农业部和老兵事务部的7万名员工，其中超过5.6万人目前在国防部工作。被网络还指出， OPM 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帮助推进这项政策的实施。工作组还报告称，220万联邦工作人员中的绝大多数最低时薪已经超过了15美元。礼拜五，美国国务院在联邦公布发布一项通知，宣布对三家中共军方实体进行制裁，原因是这些实体参与中共导弹技术扩散活动。遭到美国国务院制裁的企业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及其下属单位和继任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及其下属单位和继任公司，以及保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和继任公司。适用于这些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制裁，意味着这些实体不能够与美国政府签订合同，并且他们的技术不能够进口到美国，这些公司亦不能够获得任何美国技术。据美联社的报道，英特尔公司以及当地和州政府的官员礼拜五宣布将投资200亿美元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以东的利克县建造一个超大型生产基地，包括两座晶片工厂，占地面积1000英亩，预计这两家工厂将创造3000个公司工作岗位和7000个建筑工作岗位，并为供应商和合作伙伴提供数万个额外工作。预计该基地今年开始施工，2025年底正式投入生产。美国和欧洲正在大力提高晶片制造的能力，几家晶片制造商去年表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使建造晶片工厂变得更加容易，他们有兴趣扩大在美国的业务。美国政府正在寻求提高国内的晶片生产之际，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礼拜五表示，众议院将很快提出竞争法案，以提高美国对抗中共的竞争力，并增加联邦在半导体方面的支出。佩洛西在给民主党同事的一封信中说，众议院这个立法将加强我们在晶片方面的投资，加强我们的供应链，并改变我们的研究能力，还有很多其他的关键条款。在此之前几个小时，英特尔公司宣布将对在俄亥俄州的两个新的晶片制造厂投资超过200亿美元，用于一个大型的制造项目。该项目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从联邦资金中获益。中国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林纳礼拜五指出，目前中共的清零政策越来越好像是负担，不单对中国，对全世界的经济复苏都造成冲击。他表示，虽然中国因清零政策在一段时间上遏制了感染， 但新的高传播性 Omicron 变体出现之后，这些控制措施现在不大可能轻易收效。在 Omicron 变种兴起的局面下，克里斯·塔林娜表示，所有国家都必须重新评估应对该大流行病的最佳方式。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若继续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或许清零政策很快就会站不住脚。美国交通部礼拜五宣布，将停飞44班次由中国航空公司运营的美国赴华航班，作为对中国政府停飞一些美国航空公司航班的回应。停飞涉及中国的厦航、国航、南航以及东航，首趟被停飞的将是厦航1月30号由罗省飞往厦门的航班。由于在抵华乘客中发现一定数量的新冠确诊病例，中国监管机构近日熔断了美国航空公司运营的44班次赴华航班，涉及美联航以及达美航空等航空公司。美国交通部在声明中指出，如果北京修改其政策改善美国航司的运营条件，美国交通部也会准备好重新审视这些对等措施。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取消更多的航班，那美国亦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已经回到塞尔维亚的网球巨星德约科维奇正在与律师商讨起诉澳洲政府的可能性。一名接近这位网球明星的经纪人最近透露，他们准备控告澳洲政府对德约科维奇的糟糕待遇，打算索赔$4,400,000。此前澳洲联邦法院1月16号一致裁决德约科维奇败诉，取消了他的签证。澳洲移民部长霍克在他的撤销签证决定中说，德约科维奇是一个倍受注目的未接种疫苗的人，他在墨尔本的存在可能会助长反疫苗的接种情绪，并增加卫生系统的压力。德约科维奇因此无缘参加17号开幕的澳网公开赛，亦就失去了他获得澳网公开赛冠军的机会。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播放完毕。